哦，这是对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大人们前行引导文。蒲先生是研究的内容，就是现在已经到了法菩提心，这个里面呢就是六度，然后六度的部分里面的第一个布施度，然后布施的度里面呢分为这个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今天是无畏施的部分。就是说，跟前面的这个法布施、财布施这两个，就是可以说有关联，也可以有单独的一个，就是分为这种无畏施的需要。那你比如说，我们说遇到一些生命需要受保护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用很多种的方式去保护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继续活着。所以这个也可以，有时候你需要用钱财买他们的生命，就像以前的时候呢，就是，有人被这个，伤害的时候，你可以救他们，比如说，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呀，你可以从牢房里面救别人，用钱来救，也可以就是通过一些就是其他的方式。就是保护别人，比如说以前有很多难民呢之类的时候，好像有卢旺达，或者是像犹太人，很多人寻求保护走投无路的时候呢，有其他的一些人呢，就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给予他们饮食和这个居所。所以类似的，就是说众生需要保护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出面保护。这些被保护的对境呢，人呢，动物呢，他们都是面临生死的危险，没有救护，所以这时候帮他们就是保住他们的生命。这个有时候是，比如说像大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困扰，有很多这个传染的疾病，那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医生做到这个就是救护别人的命于这个濒危当中。在古代的话，也有其他人是很勇敢从，就是野生动物，包括老虎、狮子、毒蛇、凶豹、豺狼这些，口中或者从他们的伤害当中解救人。所以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自然的，就是有地震，有这个水灾、火灾、风灾。种种的这些自然的灾害当中呢，就是救别人的命。这个我们有时候很容易看到，发生地震的时候，有很多人过去就是挖这个埋在下面的人；发生水灾的时候，有很多人扔这个救生圈呐、其他的东西，冒着危险把他们从水里面救出来。然后火灾也一样。有一些人冲进去，把就是困在里面的人，或者用消防梯、用绳索、用这个就是床单，或者是用这个自己背在自己身上，甚至很多人因为就是，要救别人，自己被烧伤了，或者是烧死了，这样都有的。所以，这种也是一种的无畏施，一种的救护。当然有很多是不需要就是付出生命的危险，你只需要付出其他的一些勇敢啊，用钱财，用一些这些谈判呐、这些诉讼这种种的方式，可以就是把刀口下、枪口下的一些犯人呢，也可以就是通过法律诉讼，有一些人是无罪的，就是可能在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或者是面临这个生死，但是你可以经过。这方面的一些追诉和帮忙呢，还他们于公正，或者是有些人真的犯罪了，但是就是说提倡，就是现在全世界都有这个提倡免死刑的这种的社会很多，他们的基本看法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同意那个人杀害另外一个人是就是这种。或者他们的做法是天大的罪业，太天大的过失，那是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用另外一个，他跟他做的一模一样的方式来回敬他，回应他的一些做法，这个是不是跟他一样？ 就是说从文明的角度来讲，不文明做的事情，文明的人就是效仿他做一样的事情，那还有没有这个差别？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所以就是说世界上好像现在仅剩下30几个国家还是多少，上一次好像最后放过就是有死刑，然后其中呢真正执行死刑的人还是少数，所以这样子也是一种不就是无畏师，就是如果是争取免死刑，如果就是两个地区、两个部落、两个村落两个就是政府或者是这样子，政府里面的两个派别或者是这样子，就是任何一个社群当中呢，如果有这种就是冤仇，用种种的这些原因可能引起局部的这些争斗战争这样子，如果有很多和平主义者可以去宣扬就是和平，让那些宣扬仇恨的人呢就是降温，让他们转变心态然后让更多的这些人就是说关照真正的人的这种福祉和安乐，不要去想画很多就是未来的不虚的这些理想啊，很多这些过去的冤仇啊，这些纠结在这些上面以后引起现在的不安的话是很大的罪过。所以如果有很多人能够参与这种和平，参与这种也算是无为事的一种，然后包括就是很多人去保护这个生态，因为生态系统是很大的很多生命的这个依赖和他们的栖息地，他们的这个活动的场所，所以在这里面呢，保护水的资源肯定就是包括过就是保护水的这种清澈不污染，那沿江的这些所有的生命呢又会得到安乐，所以水里面呢很多的生命呢都会活得相对比较健康，因为水往水里面倒很多化学品，这些水里面无处可躲可藏的这些生命呢也是无畏给予他们无畏时，他们也是没有救护，没有就是谁可以帮忙就像我们人需要呼吸空气，空气非常严重脏的时候呢那就是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水里面更是如此，那有一些水都整个全部都变成颜色都变得很厉害，那空气相当于你就是离开某一个地方几十公里还好一点，但是水里面的这些动物呢很多都没有办法真正的离开那一条河，比如说长江啊或者是这些受到很大的污染的话，他们就困在里面，所以就是每一口喝下去的水里面都有这个毒性，所以其他有一些河流里面都生命都绝迹也是一样，所以海里面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扔很多的塑料的东西呢又漂浮在这个水上，容易被大鱼洗刷的时候，原来你没有扔在河里面，但是扔在地上的这些塑料呢有一次这个下大雨啊倾盆大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汇流把原来堆积起来的垃圾进一步冲到更大的河流里面，更大的这些就是分支的这些水里面水域，然后再一波一波就是江河最终是往海里面灌的，就是所有的水都会融入这个一直往下流，它如果中间没有流干的话就会流到就是更大的水里面更大的海里面最后到海里面，所以这样子那就是海水也是受到很多的污染，现在好像太平洋的某一个就是中间吧，那边应该生命本来是就比较少的，但是已经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垃圾，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因为海洋有这个沿边的这些暖流啊，就是它也有就是海水动运动的这些就是方向和这些路线嘛，它刚好可以形成一个就是圈一样的汇流，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已经形成了相当于好像比德克萨斯州这边都更大的一些垃圾的这种的一个就是海平面上面 海水上面呢，形成一个垃圾漂浮的这种大区块。所以也有很多的鸟、动物、鱼、水龟、海龟这些，他们都不知道这些塑料的东西有究竟有多少的危害性。所以有很多塑料呢，跟这些海生物很多很像，有比如说像海蜇呀，就是水里面就是软体的动物，它们都在海水里面飘来飘去，就像塑料很多也是在里面飘来飘去，所以被不知道这些动物植物，它们不是可以消化的东西，所以它们吃下去，然后再缠在肚子里面，搅在这个胃里面、肠胃里面。或者是有一些塑料圈套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缠在他们头上，慢慢长大的时候呢，就慢慢越来越紧，越来越紧。有的一些海龟啊，或者是一些生命呢，就是慢慢就身体都跟着这个塑料的这个形状来变形，然后有一些就死了，有一些海里面的生命被这个随意不负责任的扔下去的一些网。比如说你放那个渔网不小心丢了，或者你放了一晚上第二天找不到，然后就海水冲走了，那渔网呢很结实，在里面呢很长时间它会不断的就是弄死很多的生命。你一张渔网丢下去，一年四季你看的话，你有想象不到的这个数量的生命呢缠死在里面，然后一波一波又一波来了，一波又去一波一样，就是缠在海里面。所以我们如果说做无畏事，不一定就是仅仅是放生，也可以就是宣扬这种的环保，塑料的污染、化学品的污染，然后就是说土地的污染、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这些都可以。然后不仅是这些，就是说保护森林。因为有很多地方，包括全世界最大的森林亚马逊流域的这个森林呢，这些都遭到就是很大规模的每年的这个面积就是被雨林被破坏的，全世界都比较严重，所以会就是引起这方面的关注。比如说你不买，你知道以后你不买特定的产品，是来自于这方面的一些跟这方面的就生产当中的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些用大豆啊，这样子，大豆是南美洲很多产的，因为他们为了种大豆和那样也会毁掉很多森林。或者是南美的牛肉，很多也是原来是没有牧场的地方呢，重新把森林全部砍了以后就是变成一个放牧场，所以这类的。然后就是刚才讲了疾病，就是说全世界有很多种的疾病，如果你能够把心放在这一方面，就某一些疾病控制的中心呢，有一些医生无国界，或者是这些组织呀，或者没有想那么远的话，那你就本地的这些上面有一些贫穷的人没有钱去买这个药品呢，那这样子你可以专门去送一些冬天需要的这些基本的药水啊。有些人可以寿命可以长一点，但是因为这些医疗照顾太差，所以他们可能一次严重的感冒也会威胁他们的生命，所以这方面也可以做。然后中毒啊，有一些不知道是吃某一些东西对自己的身体有过很多的伤害，所以就是说告诉他们怎么样去保持某一种的营养的平衡啊，这是本身是这样子。就人的社会里面，那动物界的社会，动物的这个里面层域里面呢，你也可以就是在不同的这些兽医啊、畜牧业呀、比较发达的地方有很多动物实验，然后在一些就是其他的城市里面也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青蛙呀、老鼠呀、兔子呀、牛啊这样的种种的这些实验，所以在这些上面呢，如果你每个人的接触的领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也可以就是劝告有一些人的说啊，你可以不用这样做，其实现在很多医学的东西呢，很多都很成熟。所以你可以学一下基本的理论模式，不需要亲自动手动刀， 去杀这些生命，也可以就是用就塑料的很多模拟的这些东西可以做到一模一样的效果，所以就是减少对动物的一些伤害。还有一些是药品本身是有很多的这些传统的做法，用虎骨蛇或者是猴子呀，用很多种的这些蚊虫子呀，有很多穿山甲什么珍稀野生动物啊这类的，就是药品上面放的很多很多种的动物的这些骨头啊，他们的血呀，他们特定的一些器官呢，就是麝香啊，比如说有一些象牙呀、虎骨啊，就是这些上面用的呢，都可以说，尽量减少，或者是不要买这些东西，因为现在有很多替代品，比如麝香也有人工麝香啊，有这个原来麝香最大的作用其实也是一种消炎嘛，但是化学品的这种消炎，化学药剂的消炎的能力肯定很强的，所以不需要一定要只可以用这个麝香。当然人命关天的某一些时候呢，肯定就是他们以为就是已经能够市场上买到一点，又不算自己杀，但是基本上能够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到最少也是一种的保护，就像我们说不能天天放生，但是天天吃素等于天天放生这个概念一样，就是说药品的这些方面，还有一些并不知道这样伤害动物的方式去喝这样子，对身体真的有害还是有这个有益。以前有一些地方呢说相信野生动物的这个生就是吃的是最干净最有营养的，最后后来很多检疫动物检疫的这些部门和人员都发现其实野生动物不干净，因为动物检疫的这个肉呢，这家畜啊这些里面呢还是有一些这些可能有些时候用药过量，但是有些时候基本上还是有免疫的一些疾病呢，经常看有没有各种的球菌的这些状况啊，生存的环境经常清洗啊，食物的还是比较干净的。野生的动物很多地方就是它的身体基本上没有，就是就比如说用这些抗药的抗这个病毒的一些设计，它自己有很多的疾病，野生动物跟人或者是其他动物一样也会有很多的疾病呢，囊肿啊或者是肿瘤啊，堆积的某一些就是感染啊之类的，他们不知道，然后吃下去以后呢就是其实不干净。所以一样的就是说减少对肉类的食物的这些吃的话，就是对地球也是最大的保护，也是最大的这种无畏事，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就是我们不会去每个人去监狱里面去这个释放犯人呢，或者是去解救难民呢，或者去就是放很多的动物，就是很多人呢也做得到，就是放鱼啊，放这个螺丝呀，放这些鸟啊这样子，但是最好的一种的做法就是先自己就是尽量不伤害众生，尽量自己不去就是包括吃肉，或者是包括是不破坏，然后进一步呢你可以去宣传这种的吃素的功德呀，吃素的这种食伤啊，吃素的文化，以及它相关的就是包括温室气体的这种上升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啊，全球暖化的这种抑制啊，这些上面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些不是瞎说的，都是有这个研究和科学这些上面的长期的一种论证，大家基本上都知道，所以在这些上面呢，可以说是一种保护，就是说，包括不穿皮草的东西，甚至不穿皮鞋，不用皮带，你可以用什么？就是绑一下这个腰，就是都一样的，也不一定要用这个鳄鱼啊，或者是用各种各样的钱包啊，反正就是如果你买车的话，里面的这些有些人希望全部都是皮具啊，这些都不用，然后你买箱子啊这些的时候呢，背包啊，然后尽量不用买那些和皮质的，就是尽量买一些布啊，或者是材料都是比较绿色健康的东西，这样子比较好。 然后就说到这个放生的时候呢，放生的这些，保护别人的时候，不能够就是把他们保护到更差的这个环境，就意思说，把他们从水坑里救出来，然后救出来，然后推到火坑里一样，有一些做法是有点这种，就放生的时候曾经也有说，现在好像也国内也有出台一些放生的法律啊。在其他国家好像就也逐渐有一些就是意识到放生的一些就危险和公害的可能性，也有放生好的话也对就是保护生物这些上面也有一定的好处，然后是一种社会善行，这种善良社会的一种的特征。但是如果放不好的话，又会这些引起其他有一些个别的就是物种的灭绝呀，这些或者是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打破呀，或者这些本身放生的这些生物呢，不是来自于这个水域，然后你放在这个水域的时候有不可预测的一些后果，包括如果放的这个，曾经有在国内也有说一些巴西龟啊什么那些，攻击性比较强的一些生命来到这个新的生态系统以后呢，他们把其他的生命灭绝了，所以呢这样子的话，这看起来。国宝也挺，就是虽然你从动机上面没有什么恶意，你也有功德，但是事实上面呢，它会造成一种间接的很大的伤害，没有预期到的一种的伤害，所以这个呢也会有一种的就是不完整的善行所造成的一种过失。所以说过去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就是从哪里抓往哪会往哪个方向放，就是这样子比较好，因为有一些人简单的分，这是淡水，这是海水、咸水，这是河水，这是湖这样的。但是因为这个也有不一样，好像我听说在某一些地方，他们甚至不惜就是开车几百公里、三五百公里这样去放生到一些很干净的地方，但是他们并不那么清楚所放的这些生命的。这些特性，他们的这个温度、水温、冬天的这个适应的这个能力，一些甚至更就是有一些情况是把一些什么黄鳝啊之类的，就倒在有鹅卵石的这些石头、是海床、河床的这些河鱼里面呀，这种也有。所以还有一个放生的时候呢，就是说有没有对四处的这个人引起这他们的这些反感和不安。这样子的话，他们也会报告某些地方，然后以后这个地区就会不让放生，放生的时候会有麻烦。而且放生的这个动物，有些人只讲数量嘛，就说越多越好，其实应该是大大小小各个都放，有时候你能有能力的话也可以放骆驼呀、大象什么羊啊这样子。他们不能只是算说最小生命最多然后来放，而且是不定期、不定点、不定时、不预先订购，就是当然哪怕是你预先订购也是它本身的有的，那这不然的话它新进来的这个的话就会造成更大的捕捞的这种可能性，一年前、一个月前预定，它一定会就是加强这方面的买卖的沟通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你放生的时候就在餐厅里面，甚至是在刀下，在别人的鱼竿下这样救的话，其实意义更大。平时就是大规模的预定，这些不是说没有意放生的功德，一样有，但是说如果就是长期定时定点习惯了以后呢，他们会就是预备给你，所以这样子就是预备的这部分是整个供应链里面增加的一个部分一样的，所以这方面也可以想一想。然后就是说在就无畏师的这个，它本来算是一种的布施，你可以就是以法布施，比如说放生的时候用钱买这个财布施，然后用这个念诵咒语加持甘露丸，就是倒甘露水，这样子的方式，就是柔和的把它放在海水或者河水里面，就是，所以这里面已经有了这个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施， 那法布什真正的比较正统的来讲，法布什的话应该是境界上面的一种布施，但是你所念诵的呀，比如说做会供，做这些火供啊、水施、烟供啊，施生法呀、诵经呢，只要你发菩提心啊、对饶益一切众生的这种发菩提心做回向，这时候呢，你都是在做这种的布施。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就是想到所有众生的这些各种的面临的这些不确定，他们面临的这些生死的这些痛苦，所以这时候一定内心当中有很大的这些悲楚悲心，所以希望他们早日离开这个负面的这种就是比较残酷的环境的一种循环，在残酷环境下生死的这种循环。所以这也是什么样的，就是有无畏师。所以无畏师你可以在比如说放生的时候也完成六度的这个修行。怎么样修行六度呢？就是说你布施度，像刚才我们讲了三种布施，持戒度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善行，以前有这种说施善施恶这种，所以就是心持施善，避免施恶。那最大的施善之所为就是放生护生，这是施善的最高的，就是所有的生命，所有世界上一切的有价值的东西里面，什么最珍贵呢？生命最珍贵。就是说像人一样，就是生命是第一位的，生命有了以后你才有其他的权利，生存权，有些然后才是财产的权利，然后才是就是其他的这些追求自由啊，就是说里面有很多就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任何一个，包括生就是拥有这个夫妻孩子，或者是拥有肖像权，我们就是各种消费者知情权，什么各种各样的权益嘛。所以这里面的生命是第一位。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说你放生的时候是一种救助其他的生命获得持续生活的这种权利，持续生存的这种权利，所以它是最大的善。那最大的过失、最大的恶是什么呢？就是施恶之受为杀生，或者这样子。所以这样子，一切恶行里面，就杀生的这个恶行是最糟糕的。那比如说我们讲到任何一个人，或者是特别极度坏的时候，或者是就是那就会说，就是这个人是怎么讲呢？就是杀人的人呢、或者是恶魔呀什么之类的，就是用很多的比喻来残害其他生命的人，被认为是一种极其恐怖、极其不道的，就是可以说他们的这些恶名昭彰这样的一些，主要是以杀生。你可以看到历史上任何一个人物，主要就是杀生特别多的话，哪怕就是对直接。对某一些人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不批评他或者赞美他，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个社会来讲的话，他们会在当时的这种环境下生死面临过他们的威胁，这些人呢那都会觉得非常的痛苦。所以就是杀生的这些人呢就是被杀生的行为本身是被称为这个施恶之受为这种杀生。所以这个从自身的角度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自己所有生命的宝贵里面最宝贵的就是生命。所有的这些人有时候不小心，或者说为了就是特别贪婪而去，为了财、为了名、为了利、为了权，这样子会有付出生命代价。但是最后如果他们让他们静下心来仔细想，他们还是会选择生命为第一位。所以以前有这种传统上面有一种，就好像在日本也有种说法，就是说生命忠于大地，所以生命是第一种地位的，好像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一类的，就是说比如说人的生命就是人命关天，就是说以前也有藏地也有种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伤害另外一个人的命的话，就是你用天来盖的话，掩盖也掩盖不住，那个人的心是知道的， 就是他自己也知道，然后总会有其他人慢慢会知道，有这种说法。所以意思说这个是连就是老天也不会保护你，或者是他也帮不了你，就是这样的一种恶行。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它是一种心持这种施善驱除施恶的这个部分。然后戒律来讲的话也是如此，就是说你能够放生的整个过程当中维持一种自律，身口意清净，这样子。然后在这个放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论经历这个沿途的这个颠簸不方便，就需要很多的沟通才能就是完成一个放生。途中呢肯定有风吹日晒，或者是就是人和这些是非，人我是非，有可能没有，有可能会有的。然后这样子的时候，你不断的精进，还能够保持平静的心、善良的心去放生，这也是一种忍辱安忍的心。然后这就是你需要忍受这些，就是包括恶劣的天气啊，或者是高温呢、在途中的忧心劳神当中呢，还不断的，不但这一次，还未来生生世世还想就是继续放生，下一次还在放生，这个的一种精进。然后在你念诵的时候，安住在这个正知正念上面呢，然后就是观想啊，这些时候呢就是禅定。最后呢，你就是升起这种三轮体空的见解，就看到现象如幻，就是缘起星空这样的一些见解的时候呢，就是智慧。所以最后做回向，所以意思说你整个放生的过程也有就是六度的修持。所以我们就是平时这个部位是其实比较容易做得到，就是说一个是也去放生这些也可以，但是是刚才讲的一样。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有一些人说今天我们去吃海鲜吧，这样子的话，你说哦你们去吃我算了，或者你们一桌人的话，你也可以就是不，有些人说哎呀我再妥协一下，不然的话他们会让我觉得我很怪啊，这样，所以我也要好好吃一下，这种想法。但是我觉得还是如果不伤大雅的情况下，不是很严重的关系到你的这个很多生活的品质或工作的这些关系的情况下，尽量还是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不一定全部都是要做一样的事情，吃一样的饭。所以他们也能理解，你可以跟他们很友好的解释一下你的一些大概的想法，或者说一些这种，你不能说，有时候也可以跟他们分享你的主意、你的理念，很多人愿意听。但是在不适合的场合下，你也可以说哦，这个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喜好，也没事。所以说呢，就是杀生的时候，就是说无畏师，自己杀生的话，无畏师就这个做不到。无畏师是不但不杀生，还要去护身的这种情况下去做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布施的时候，放生的时候，你可以说你任何时候你都愿意去放生任何生命，但是尽量放生一些怎么讲呢，对于其他的生命伤害极少的这种的生命，应该是一个趋势。比如说你放一个生，它对于其他的生命立即构成很多的威胁，这类的生命的话，那你知道，当然所有的放生的生命都会有可能，比如说像你放牛羊马这些，它可能不吃其他的肉，就是草食动物嘛。草食动物的话，它就是有吃草，它不伤害其他的，有这些它不吃其他的生命肉身为主。但是就是说你放弃它，就是立即会吃其他动物的这些生命的话，那就是你放的这个结果是会有这些一种的因果，就是比较循环嘛。所以但是这个也不能说绝对不放，这个没有办法说。那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看法都是你们自己可以就是经过思考以后得出一些结论。 所以就是山桥，这里面有的懂得山桥的方式，让他们生存下来，不去危害他人，去破坏别人。那比如说你要放蛇呀，或者这样子的话，有一些地方呢，那因为放蛇，所以有被告，他或者是说他们很害怕居士们放蛇，然后因为他们就是进到别人的稻田啊，别人进到别人的家村啊，这村落里面，然后后来一听说放生的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害怕，或者是就是立即有这种采取一些行动。所以这样子，你要一定要放，比如说老虎啊、狮子这些都不可能放，但是毒蛇呀这些你要放的话，你可以去一些就是动物的一些保护部门呢、善养动物的一些机构啊，然后跟他们取得联络，甚至付出一些钱财，然后让他们在安全的一个环境里面，让他们就是生活，或者他们有专门的，比如说现在有些地方有专门蛇放的一些岛啊，这样的也有的，可能在某些地方不容易找到这种地方，蛇也可以生活的很好，在那些水蛇呀之类的，可能某些，然后，但是说基本上这个部分，就是要各位自己考虑，因为说，救一条命本身是可以平等的救任何生命，但是说具体你解救出来的生命，你不是猜想是可以立即确定它会马上会伤害其他的生命，这样子的话，也要考虑就是说，能不能多放一点不伤害其他生命的这种的生命，这种，然后其他的呢就是以法布施念经来共同回向。的方式，这样子也会就是对他们早日脱身于这种的投身在这些不好的生命这些有帮助。可能在某一些业缘下，某一些种的生命可能就是会减少，这样子。所以我记得就是在我看在什么地方，是在巴西还是智利那个地方的一个岛上面呢，就很多很多的蛇，对，就是他们是就是专门蛇岛一样的，就是没有人去那边，就是很多蛇的栖息地，所以他们对人的伤害，或者是说这种就是不相干相互都不来往的一些地方，所以这种也有。所以我在一些地方旅行的时候也看到，包括就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呀，包括缅甸呀，就是这些里面，也有就是看到，就是佛教徒经过的时候，他们去专门去给你一些鸟困在那边，拿到寺庙跟前，拿在烧香的就是进山的这些门口以后让你放生。所以这种的话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买的人越多，抓的人越多，他们这是一个赚钱的方法，让这些动物奄奄一息的在那边。所以有人放了一群鸟，马上有人其他人去会抓，抓回来以后又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就是放生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动物的这种长期的一种的循环的这种，尽量当然立即看到有哭，然后马上就不问其他的事情，这个也是一种方法，也可以做。但另外一种就是要可以看一下，就是怎么样去根源上面去杜绝这种生命受到折磨，被杀害，或者被认为的就是买卖，认为持续的这种折磨他们的这种减少这种可能性。所以如果有一些地方呢，就是有这种国家不就是近邻保护的这些矿山包括森林呢、动物呀，不都很多品种啊，这样子，那你知道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在这些动物保护区禁止让别人狩猎呀、打猎呀，也可以去放一些环保和保护生命保护动物的一些牌子呀，这样子经过的人呢，游客呀，现在各个游客都相互串连，就是有的地方很多，所以你可以让他们知道这些动物是受到保护的，就是如果你去伤害他们、抓捕他们，这样子是违法的，让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些地方， 就是说不要因为人而畏惧。现在动物很多，动物一看到人的时候都逃之夭夭，就会很害怕，就是这个是一种畏惧嘛，畏惧他们被伤害。所以如果你对他们很友好，不伤害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进你的前院后院呢，离你很近呢，就会走到你附近呢，甚至在有些地方养的一些就是有时候会撒一些东西给他们吃啊，这样子。有些鸟啊这样子，我听说这边也是有一个人家养了那个，不是养，就给他们一个蜂鸟，给他们一些可以喝的一种就是糖水吧。然后那个糖水没有了，那个蜂鸟还跑过来窗户里面，就是这样叮一下敲一下，就是让老板那个知道说这里已经没有水了，所以让他继续加水。所以那些动物也很聪明嘛。所以就总的来讲，就是佛教里面有的这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如是佛教或者是诸佛教。意思说先不伤害众生，从自己身上就不去买卖这些动物，就是如果有养殖业这些朋友认识的人的话，尽量让他们放弃一种的养殖的生活。然后根本上断除的话，就是提倡这个环保啊、吃素啊这些理念，从就是信仰和不信仰的这些角度都需要关心这个世界的这种清净、干净，以及长久的可以生活的这种的想法。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大家都会同意说，其实环保不是一个人的两个人的信仰而已，它是一种怎么讲呢，基本的一种共识。然后保护生命这种也是，如果我们人说我们不吃他们，他们会泛滥，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动物大部分现在吃的很多的海产呢，很多这些陆地上动物都是养殖的，如果没有这些那么多人吃他们的话，这些养殖的这些方向会转变成其他的生意啊。曾经有一些地方就是专门去就是砍柴啊，再去砍森林啊，打猎啊，这样其实这个维持不了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森林也没有了，动物也走了。其实没有，如果你没有就是一直把这个动物和森林放在那边，有很多人舒心愿意在这边旅行呢，去观光这样子，那长久来讲，这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也是更好的一种选择，而不是就是斩断这个根，让自己就是暂时好像看起来很多，但是最后发现就是你把自己的生存的根也给斩断了一样。所以类似，当然另外有一些是说，如果现代的社会里面不仅是其他动物，就是你从佛法来讲的话，有很多六道众生，你可以用法布施加上这些无畏师的这些慈悲心，为慈悲大慈的这种的这种发心呢，可以回向给他们。然后现在人的社会里面呢，也会有这些，有些人的心态很脆弱啊，遭遇一些挫折呀、一些言语的伤害，以及事情遭遇一些事情，有些人想自杀、割腕、上吊、吃药、跳楼，这些都有生意上的问题，有些是因为家里面的问题。所以很多忧愁烦恼，这些到时候你可以去耐心的劝解别人，让别人从这些痛苦的经历当中找一些就是解脱，让他们就是深陷这个包括深陷这个囫囵当中呢，就是离开。有些是一些怎么样，精神上心理上的压力很大，会跳楼啊、自杀的这些。有些人遇到一些挫折呀，包括犯罪呀，包括就是跟就是纷争呢、种种的。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你避免让他们走上一种衰败和死亡的这些道路上面去保护他们，这也是一种的无畏师。所以用一颗温暖的心，用柔和的语言和这些就是亲力亲为的这些行动，去让他们就是活得好一点。然后现在另外就是像藏地的话，也有这种无畏师的话，就是包括人死了以后呢，他们愿意把这个尸体呢就是捐就是让其他的这些，比如说大的这个叫什么秃鹰呢，就是他们来吃。 那主要是这个理念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最早的时候也不是，就是说现在也是这样知道的，就是这种的鸟呢，它们是一种不，它只吃腐食，只有这种自然死亡的身体，就是动物的尸体啊，这些他们是吃的，他们不主动的攻击。像鹰的话会主动的攻击兔子呀、山羊啊，攻击这个鼠类啊、蛇类啊，它都会吃的。但是这种的秃鹫呢，它是一种的很特别的一个动物，体型巨大，然后说经常在盘旋在天空中观察，就是地上有没有被狼咬死的呀，就是吃了一半走掉的这种，被这种牛羊马，不论是生还是尸体，如果是一个腐食的话，他们会找到以后会吃，不然的话他们不会主动攻击杀任何一个生命。所以传说当中呢，他们是说这些鸟类呢经常找不到吃的东西，每天昏厥9次这样的说法有的。所以为了就是说这一个血肉之躯呢，为了滋养它，我们也伤害了很多的生命，也吃过其他动物的肉。那我死了以后，我做一最后一次的这种就是不执着自己的一种利他的行为，就是把我的身体也献给这个饥饿的动物，让他们吃。当然其他的意思也很多的，但是其实主要是这个意思。所以这种做法其实就是说别人就是在一些人口稠密的社会里没有找不到那么多阴，也很难做这些事情。但是你可以做器官捐献，就这个是类似于这种的捐献自己的身体。那器官捐献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说现在有一些地方听说不道德，他们不让人死了以后你同意签字以后会把你拉过去做这些手术啊，这样那这样真的不好。但是如果有一些器官在你死后很长时间，当然这个也要看个人的发心，按照一些就是中阴教法的一些修行，这样子的话你应该保持比较安静的放在停留这个身体的话有好处。但是也有一些大菩萨的做法，我们刚之前不是说吗，就这种的布施里面呢，就是一般的布施、大布施，就是一般布施是这个自量道的修行人做的，大布施呀，就是包括这种这个是就加行道的人修行人做的，那就是圣殊胜的或者是极大的布施，像布施自己的身体这类的是有境界的人，只有有这些相当不仅是概念上知道空真见，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证悟空真见的人，他们应该做的。一般的人如果发愿能做的也有很大的功德，但是说这个之后与人的凡夫的心是很容易后悔啊，很容易就是就改变主意啊，这样子。所以这个也很难说，以前就是说加行道的这些也不能做这个赏识布施身体啊、割肉喂鹰啊、舍身饲虎啊这种的做法。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人说他看了一些空性的可能书啊，这些可能多少文字过，然后他看到就是有一种的叶子嘛，在西方有的一种就是树森林里面 poisoned oak 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这类的毒就有这个毒的这种叶子，然后一切都是空性，他就往那个里面躺了一下，然后躺了以后马上身体很不舒服，必须要打那个911给救护车，然后把他送过去，可能治疗了一下，他就说就是身体可能上半身光的嘛，还是怎么样，就往躺到那个有毒的叶子里面，他说这实际上一切都是空，真正的一个证悟者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毕竟你还在想这些，然后还要在测试自己的时候肯定还没有这些方面的境界，所以会有这些疼痛啊，会有后续的一系列的一些事情。所以包括捐器官也是一样的，就是不是一个一定要鼓励你就是说捐的事情，而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愿力，有些人生生世世乃至就是要去众生最需要的地方投身啊，最艰难的地方去投身，去护持他们啊，还有就是为解救他们，这样的一些发愿的人也有的。所以就是说这种器官的捐献这些时候也要想好，就是说一个是有协议的话，你也说 就是说有一些器官是需要很新鲜的，你还没有完全就是断气或者刚刚断气就去做手术，这样子的话你不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写说必须要停留在什么时候，当然这样时间长了他们有一些器官不能用，所以这方面都有些是肯定是可以用的。嗯，所以有清楚的一种的考虑，这也是一种就是无畏师给别人捐血救一个人的命。有很多人血库里面的血不干净啊，血源不良啊，或者不配对啊，有这样的骨髓啊，这些上面又有这样的问题嘛。所以只要是救护生命的方向，就是都可以去用语言来劝导别人不自杀，去保护别人，宣传这些环保理念，吃素的理念，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去做这种，就是包括就是死后捐献器官呢，这种的方式，生的时候还捐血呀，捐其他的一些能够捐的一些部分，所以这些都是一种的利他的善心。这里面呢，说自己能做多少，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就像你吃饭的时候，你能吃多少呢？根据你自己的体质和这些营养的状况而定的体质的状况。不能就是说做你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呢今天都要说到这里，然后就是无畏师的部分我们算是讲完了，然后我们一起回向赐福于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